好，今天我们要来到四世纪的第六章，这里是讲到米甸人，还有四世纪甸的故事。那第六章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一直重复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天然人，我们向着神常常不忠心啊，就我们常常客变十番，变来变去。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蒙到恩典了，我们想爱主，信靠主。但有的时候呢，过一阵子呢，因为环境舒适了，我们又落下来了，我们又离开神了，又被好多神之外的事物偶像充满了。所以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仅以色列人常常犯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常犯这个问题。所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另外一个仇敌的手里面，七年。你注意这个七年啊，跟前面不太一样，因为前面特别提到，有的时候是八年，对不对？有的是十八年，有的时候二十年啊。那为什么这一次神，你看他们一再犯错，神只给他们七年呢？因为这次关系到粮食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吃的，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没有吃的，我们生命长不大的。没有吃的，我们也没力量对付仇敌的。所以七年的饥荒已经是很可怕的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七年，但是人受不了的，所以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神事实上还是有怜悯的，所以这次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那米甸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好几处的圣经来看米甸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首先要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然后基土拉呢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所以米甸是谁的儿子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死了这时候他又就过了好多年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四章特别是十九节，我们不翻了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还没有生以撒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他将近百岁，亚伯拉罕将近百岁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所以那时候他快接近一百岁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他身体要差不多要死了，他也生不出孩子来了结果后来靠着神的怜悯，你看他跟撒拉又生了以撒那以撒呢也长大了也成熟了他把那个后来把那个从仆人所生的以斯玛利赶出去了，记不记得所以又过了好多年现在亚伯拉罕又娶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身体已经要死了这个时候他还能够再娶，还生了那么多儿子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神事实上是的确有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他才能够生出以撒，那是凭着应许生的，不是凭着肉体生的。但之后他又活了好多年，而且还能够生那么多人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真的是不认识另外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是谁呢？是以撒因为以撒他大概在六十岁的时候生了就是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以扫。我想你们大家都记得他大概在六十岁的时候生的，但是大概到了他一百三十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差不多要死了，然后他对以扫说叫他打一些野味来给他吃 他知道大概要死了，结果他一直活到180岁，所以又活了50年。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啊，看自己的生命真的看不准。很强壮的人啊，事实上很快可能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很弱的，你看他又活了好几十年，还生又生那么多孩子。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样子啊，本来他觉得他自己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再生不出来了，现在又生了那么多人。那这里面就包括了米甸，所以这些人是代表什么呢？是凭着肉体生的，哦，不是凭着应许生的。只有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米甸他的后代跟以色列跟雅各的后代呢，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父系，就亚伯拉罕，但是不同的母亲。从圣经上说，从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从应许生的才是真正属灵的后代。好，那这些米甸的人的后代哦，他们是很混杂的。他们跟什么人混杂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他们常常跟以实玛利的人混杂。你如果读创世纪的37章，那边特别提到，一下提到米甸人，一下提到以实玛利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把约瑟买去，后来到埃及卖给埃及人的，记不记得？所以他们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啊，所以一个游牧民族呢，通常他们常常会跟很多人混杂的，所以那些以实玛利的人呢，他们是从米甸来的，啊，又提到米甸人，所以这些米甸人呢，跟以实玛利人常常混杂在一起的，啊，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啊，所以摩西生的孩子，你看有一半的血统是米甸这个血统的，因为他的妻子是米甸这边的。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民数记31章，我们稍微翻一下，民数记31章，那这一段的历史我要稍微讲一点，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31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所以在摩西准备要去见主之前，神给他一个最后的命令，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那报什么仇啊？这个就是在民数记22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民数记22章，2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边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后来来到了摩押平原，在耶利哥安营。这个时候，摩押的王巴勒看见以色列民那么多，就大大惧怕。这个时候呢，他就对米甸的长老说，你看这里看到米甸的长老了，他们联合起来了，最后呢就请了谁呢？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是谁呢？巴兰就是米甸人。所以你看见了，当时以色列人经过摩押的地方啊，他们对摩押基本上没有威胁的意思，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打仗的，但是摩押王自己害怕了，找了米甸的长老来讨论，结果就来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我们知道神阻挡了巴兰，所以不但没有咒诅，反而祝福。结果呢，照理说巴兰应该就这样回去了，因为神都干预了，可是巴兰到后来留下一个轨迹，这个轨迹呢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他就利用摩押的驴子和米甸的驴子，与以色列的百姓行淫乱，然后拜他们的偶像。这一招很狠的，因为神要祝福以色列，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行淫乱 拜偶像的话，神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因着瘟疫死了好多人，大概20000多人啊，因着瘟疫死了有24000人，这些都是什么呢？跟米甸发生关系，跟巴兰这个人发生关系，所以神要报这个仇。那报仇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民数记第31章的第7节到20节、哦、我们不讲细节了、啊、这边特别提到啊，他们就派兵去、啊、击杀这一切的这个米甸人，可是当时呢他们还存留了妇女的活命、啊、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发怒、啊、就把这些妇女也除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妇女曾经因着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拜偶像，只是没有出嫁的可以存留他的活命。所以你看见这是他们就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发生冲突的一个历史，这一点我想是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背景的。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啊，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历史啊。好，那我们从这些历史里我们知道，第一个，米甸人是一个做买卖的人啊，他们甚至贩卖奴仆人口的啊。第二呢，他们行淫乱，拜偶像，放纵肉体，所以是属肉体的，不是凭应许生的啊。所以这个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啊，我们再来读，我们就会清楚一点啊。我们在4世纪第6章，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话，这是他们的背景。好，回到第6章的第2节啊，那米甸人呢就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你看这个敌人啊，这个米甸人很厉害，他们使得他们呢只能在山中挖穴挖洞、啊、住在山洞里面，住在洞穴里面。你看跟前面4章第5章讲的情形不一样，4章第5章那个仇敌呢，耶宾，对不对？迦南王耶宾，他们使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你看不同的仇敌对以色列人造成不同的伤害、啊、那现在他们来压制这些以色列人，新仇旧恨都来了。好，然后在第三，再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他们要住在洞穴里面。第3节，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以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所以米甸人常常跟这些周围的人呢，他们是混杂的。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亚玛利人我们很知道很清楚，他是在约旦河的外面靠近南边的那米甸人是哪里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提到的米甸跟摩西那个米甸不太一样，摩西的岳父那个米甸不一样，因为米甸的范围很广摩西所曾经住的那个地方，摩西的岳父那个米甸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读地图的话如果你看红海，红海有两个红海的，有一个红海湾是靠近埃及的有一个红海湾呢它是靠近就是这个西乃山这一边的米甸人呢，摩西岳父的米甸人是靠近西乃山这个红海湾的左边跟右边两个地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在这边。但是第六章所提到的米甸呢，他们是在约旦河外的米甸所以米甸因为他们是个游牧民族，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区域的，所以这边的米甸呢基本上是跟摩西那个岳父那个地方虽然是同一种米甸人，但他们不是在同，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部落的所以这个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他们住在这个区域的这是第一点。那亚玛利人也在约旦河东靠近南方，那东方人是谁呢？这边东方人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也是游牧民族所以是靠近约旦河外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常常是联合起来的好，他们就上来攻打他们，他们是趁着他们杀种的时候我们知道杀种是为了什么？为了粮食的 所以这些人呢就联合起来呢，就上来攻打他们了。第四节，对着他们安营，然后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你要知道，他是从约旦河过来的，他们从河东过来的，一直到加萨。加萨是什么地方呢？加萨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提的加萨走廊这一带啊，它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那它是已经靠近了地中海了，所以他们的威胁是很大的。他是从约旦河东跨了约旦河，一直到整个跨过整个以色列啊，然后来到了地中海这一区，所以这个区域是很大的。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破坏土产，就是说每一次他们上完总要准备收割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不但抢食物，他们也破坏食物，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食物可以吃，连牛羊驴也被他们带走。那第五节呢，就特别讲到他们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我们知道形容蝗虫的时候是一整片一整片的来，一来的时候那个天空都给遮住，他们就像这样子，他们是带着牲畜带着帐篷来，而且人和牲畜的无数，带那么多骆驼来干嘛？把他们的食物都带走，或者没有带走的也毁坏全地。所以以色列人呢，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你知道经过7年他们才开始呼求耶和华，以前他们呼求偶像，因为他们拜偶像，现在发觉偶像真的没有用，就到最后他们只能够呼求耶和华。好，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啊，这个仇敌的特点，米甸人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专门破坏生儿女的粮食，这是他的特点。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地方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土地本身是非常丰富的，不是那种贫瘠的地方不长土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应该享受神的丰富。但是神的儿女很奇妙，普遍在属灵方面却是非常的穷乏，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属灵的穷乏呢？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那属灵的粮食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属灵粮食就是神的话，对不对？因为阿摩斯书第八章啊，阿摩斯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找得到的话。阿摩斯书第八章第11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或者说没有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所以这个仇敌很厉害，神的家是很丰富的，神的话是很丰富的，但是神的儿女呢却贫乏。你记不记得在沙漠的时代啊，以利做士师，那时候特别提到以利那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的话是很丰富的，但是当人的光景不对的时候呢，你看耶和华不说话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粮食，你看他们撒种了，有粮食了，但是却吃不到，所以这个仇敌很厉害，他把神的话要拿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不只讲到神的话是神的粮食，基本上真正的粮食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35节特别说到，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粮食乃是我们主的自己啊。如果我们有神的话，但这个话如果只是字句的话，仍然不能够喂饱我们。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四十节，他特别对犹太人怎么说啊？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也是这个经啊。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啊得生命啊。所以真正的粮食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啊，就能够享受主。真正的粮食是神那个活泼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字句，不是律法。那当然在圣经上也提到很多的粮食，有一个粮食 你如果读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那边特别讲到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有没有？所以我们靠着耶和华的信实，我们也可以得到保住的。民数记十四章你记得吗？那个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两个探子啊，十二个探子，有两个探子讲什么？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对不对？所以每一次神兴起环境来的时候，属灵的征战都是让我们越来越强壮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两个，当时特别是讲到主活泼的话，就是主的自己啊。因为这个仇敌很厉害，他把你的这个粮食拿走了，没有粮食你就没有办法生活，活不下去了。没有粮食，你生命就绝对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神活泼的话，主的生命，神的灵，我们属灵的生命绝对不可能长大。没有神的话呢，你就没有力量来打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与仇敌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你记得，他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主的话，才可以抵挡仇敌。你知道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时候，他受魔鬼试探，对不对？魔鬼很厉害，他用神的话来对付，来试探我们的主。但是主怎么回答他呢？主也用神的话。所以你看，不是什么神的话，什么样的话你都能用的，因为魔鬼比你还清楚神的话。所以你如果读主耶稣在那里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那里讲了经上记着说，这是魔鬼讲的。但主耶稣怎么讲呢？经上又记着说，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还要知道神还说了什么话。因为我们常常被一句话，仇敌用了一句话我们就吓到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很有道理啊。但你不但要知道神的话经上这么说，你还要知道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你看，我们对神的话要多清楚。感谢主，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把神的话按时分粮供给我们，但是也有很多人供应神的话呢，这些话没有什么营养的，这些话可能有毒，这些话呢是不健康的食物，这些话呢会让我们发胖，意思就是说我们肉体听着这些话越来越大，你会发觉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不好？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三十八节，列王记下第四章三十八节，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所以熬汤没有问题啊，但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了菜。遇见一颗野瓜藤，所以这个野菜本来没有问题，但这个野瓜藤就出现问题了，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倒出来给众人吃。所以你看，我们常常不知道给人家吃些什么东西，有毒的都不知道。结果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所以很多的食物，就属灵的食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看，你让怎么，我们吃了以后呢有毒，我们身体没有帮助的，还损害生命，不健康的，甚至让我们怎么样呢？你看很多的神，现在很多的话都叫我们肉体越来越大的，因为他都要祝福嘛，他都让我们肉体越来越大。但是还好有以利沙在，你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所以你看，以利沙知道他要用这个细面。那细面是什么呢？细面代表我们的主纯净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供应人，这个东西可以吞灭死亡的。细面是什么来的呢？是从麦子来的。我们主就是那一个麦子，对不对？它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籽粒呢，经过磨碎，才能够成为细面嘛。所以这就说出了什么？要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才会有那个纯净的粮食供应给别人。那当然，你没有粮食的时候啊，就是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没有神的供应的时候是很苦的。你看，现在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他们没有粮食。你知道没有粮食，饥荒的时候，在神的家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吗？有时候很可怕，因为发觉。如果没有真正的神的话的供应，没有真正经过这十字架的功课，得到这纯净的粮食啊，弟兄可以告弟兄，告到不信主那里，记不记得那哥林多信徒？而且呢，也讲到什么弟兄与弟兄这边彼此相咬相吞，有没有？这个可以，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呢？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这是一个人真正在属灵饥荒的时候可怕的光景，在神的家第六章25-29节，那时候撒玛利亚就是北国被围困了，有饥荒，饥荒到个地步是什么样？甚至一个驴子的头都要值银子80色克了，两身鸽子粪都要值银子50克了，所以你看见钱都不值钱。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酒榨呢？”你看提到何尝酒榨啊？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儿子藏起来了。你看见没有？这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属灵饥荒的时候，会到个地步相咬相吞，弟兄告弟兄，弟兄逼迫弟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真正的情形。好，我们讲到属灵的粮食啊，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他降生在哪里？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是什么？就是粮食之家。所以我们的救主啊，粮食之家，他们供应生命的。你记得约瑟走的路就是我们主耶稣走的路，对不对？他被弟兄所卖，被弃绝，然后但是后来呢，他怎么样？他被升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掌管全埃及，甚至当时全地的粮食，7年的丰收之后就7年的饥荒，结果2年，你看他们叫粮食都吃完了，都没有粮食了，但是约瑟有粮食。约瑟就代表我们的主，他是粮食之家， 谁掌握属灵的粮食，事实上你就掌握了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生命，啊，所以粮食非常的重要，属灵的粮食非常重要，因为像约瑟，像我们的主，他就是能够供应粮食的，而且这个粮食对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你记得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碰到饥荒，就怎么样下到埃及去了，失败了嘛？不仅他失败，以撒碰到饥荒也下去了。如果不是神的手拦阻他啊，他也下埃及的，结果他停在什么地方？基拉尔，而是靠近这个埃及的边界了，他也失败了。那雅各呢？你看也碰了饥荒了，雅各学到功课，他不敢去了，他派了儿子去啊。到最后，但是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把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都愿意交出去了，为了就是粮食。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粮食是非常的重要，属灵的粮食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啊。好，那我们先讲到了，就是说这些米甸人的背景啊，我们也讲到了这些饥荒啊，属灵的粮食所预表的之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米甸人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仇敌。那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先读一段圣经啊，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哦，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所以他们是到圣殿里面，圣殿是预表神的家的，也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迦南地是很丰富的，就讲到神的家是很丰富的，神的话应该是很丰富的，但是百姓却贫穷，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富的原因呢，就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得出来啊。你看他们现在去圣殿了，那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啊，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天生的就是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力量的，那是被人家抬来放在殿的门口，换句话说他进不了殿。殿是代表神的家很丰富的，就是神的家那么丰富，但是呢他只能在门口进不去的，那这个门呢很有意思，叫美门，你看多好的名称然后他只能叫人家来周济。那当然他们看见彼得约翰就求他周济，但是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就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当然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呢就拉着他右手扶起来，结果他的腿和裸子骨立刻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站着上。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对比就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不能进殿，只能在殿门口，在美门周济，但是现在因着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神的自己，他不但能够进殿去享受，他还能够赞美敬拜。所以什么样的人跟神这么接近，应该要去接享受神的丰富，去享受不了呢？这个人所代表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犹太教的人。换句话说呢，宗教常常让我们看得见宗教也让我们努力，你看他撒种，但宗教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触到神。本来宗教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好的意思的，是代表虔诚的意思，代表属灵的意思如果你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我们特别看一下雅各书第1章27节。雅各书第1章27节， 其实二十六节也提到，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二十七好了啊。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这个虔诚在原文是宗教，若有人自以为宗教，却所以宗教在原文是好的意思，本来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宗教的话呢，你很虔诚的话，你不勒住你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个虔诚，这个宗教是不能要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 religion 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你看见真正本来宗教应该是好的，就好像犹太教本来是好的，为什么？那是神跟他们直接的接触，他们从神那里直接得到话语，但慢慢就变成一个宗教了。所以宗教事实上它是与属灵实际是相反的。你越宗教的人，属灵的实际呢就越低落。你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很宗教的，他们祷告，他们禁食，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他们守律法字句，但是没有生命，没有办法享受基督。一个宗教人享受什么你知道吗？他享受自己，自我满足，结果呢就落在什么地方？洞穴里面，山洞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洞，因为他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当你住在洞穴的时候，你代表什么意思？你不认识基督的丰满，因为完全是人工的，不是属灵的。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属灵的能力。所以米甸人所带来的这个仇敌，这个灾祸是什么呢？让神的百姓，你看看得到吃不到，这是宗教所代表的。那这宗教的背后是什么？当然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肉体有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宗教的世界那肉体喜欢宗教，肉体不喜欢属灵的东西，肉体跟属灵是相争的，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那背后当然是仇敌所以你看见，换句话说，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种仇敌都在这个背后。那造成人的结果是什么呢？人看得见吃不到，人饥饿。所以今天你说没有神的话吗？你历世历代有这么多属灵的这些真理为我们开启，但为什么今天神儿女在属灵上这么贫穷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摸到那个生命，没有摸到主的自己，主那活泼的话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能有知识有外表，但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这是这个仇敌最厉害的地方。那现在神要做事了，神要怎么做呢？那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了。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你看他们的呼求基本上不是真正的悔改。你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呼求呢？是因为他们受压制受苦他们真正受苦的原因是他们行恶离弃神拜偶像。这也是我们常有的光景，你知道我们常常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找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环境临到我们有很多的原因的有些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有些是仇敌的攻击，每一样都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因着这个环境，我们在向神呼求，我们却没有真正去对付我们真正造成我们这个问题的那个根本。但是神怜悯他们，他们虽然不知道神怜悯他们，那神怎么做呢？你看神差先知来，所以后面讲的神要差先知来，先知是我们讲过，先知是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的人让他们真正知道他们受苦的原因然后呢，神要为他们预备救恩使他们从 什么地方出来呢？从洞穴中出来，从金钱的外貌中出来，从宗教出来。所以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围炉之家。你看我们的神多好啊，他不但差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去，还对他们说，说什么你知道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以色列人都不把神当神了，但是神仍然说，我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是立约的神，守约是慈爱，人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所以他仍然称他是以色列的神。换作我们绝对不称这个名字的，对不对？你看我的神是多伟大，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围炉之家救出来的，他们本来是受辖制的，神把他们救出来，现在他们又自己受到辖制。你看神，所以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这些历史神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恩典。第九节，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所以这就讲到历史，神让他们回想神重现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神怎么行拯救。从前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埃及的军兵在后面追赶，就他们走干地过去了，这些埃及的军兵在红海里面被淹死，他们也碰到在旷野碰到亚玛利人，神为他们征战，后来也碰到亚摩利人，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神都为他们征战，让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第十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之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拜他们，你们竟不肯听从我的话。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要他们不要敬拜，因为你拜这些偶像你会被赶出去，你会被辖制，但他们不听。你看，这不仅是以色列的问题，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你看在主之外，我们就因为贪恋很多主之外的，我们就受辖制，然后我们很迟钝，他们是七年，我们有时候也是七年、十七年、二十七年都可能，对不对？我们才回转，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东西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真正受苦的原因啊。我们以为我们只是为我们受苦而呼求神，我们没有真正针对那个受苦的原因啊来改正啊。但是感谢主，你看主借着先知把心意发表，神仍然为他们预备救恩。所以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是指着我们主自己。如果你读十四节啊，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所以你会发现主就是耶和华。因为很多人的天然观念是耶和华是代表父神，但耶和华是一个团体的名字，代表父子圣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一方面又讲到耶和华，所以他就是主的自己。那现在神要拣选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器皿是怎么样的一个器皿。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他是亚比以谢族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翻一下历史啊，亚比以谢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在约书亚记十七章 四世纪前面约书亚记十七章，我们看第二节，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拉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所以你特别记得，这边是提到马拉西他的儿子是谁呢？马吉。马吉得了，生的儿子叫基列，然后他分的地呢，就是基列跟巴山。好，然后马拉西第二节，马拉西其余的子孙呢，按照宗族研究分地，就是亚比以谢子孙跟后面的，所以很清楚的，亚比米谢是指着马拉西这个支派的，那马拉西我们知道它有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河西，那亚比米谢，亚比以谢这个字的意思啊，是帮助的父亲。所以他是从父那里得到帮助的，这预表神的，所以基甸啊，这是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啊。所以任何神兴起的器皿，基本上的源头都从神来。好，那刚才我们读到基甸的时候，他是谁的？他是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在他的字义啊，就是神赐的啊，这是神赐的。也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在这里催促，所以神很急的，神不是不急，神为了他的百姓早就在预备器皿了。那基甸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基甸本身还有的意思就是他是专门破坏的，就是征战破坏的，他也把人家把他仇敌砍下来的那个砍下。好，那基甸所在的地方是叫做俄佛拉，俄佛拉是在马拉西的境内，是在河西这一边的，马拉西的境内。好，现在神耶和华的使者就在那里观看，他坐在橡树下，他在那里看，那看什么呢？他看到基甸正在酒榨打麦子防备米甸人，所以这个正在很注意很重要的。如果他正在偷懒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见，就为什么要每一时刻都要警醒要抓住时间，就这样子。然后也提到他在防备米甸人，所以这个人是很警醒的人。那他是在酒榨打麦子，这是很特别的，因为通常你打麦子在什么地方？是在河场，因为打麦子它需要怎么样把麦子跟糠分开来的，你记得在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要扬进他的场，扬进他的场就是用什么呢？他就用那个叉子把麦子从空中上弹起来，然后借着风呢一吹的时候呢，因为麦子比较重就落下来，糠呢糠皮比较轻就吹开来，所以通常禾场是代表十字架炼净的地方而且通常是在高地因为你必须要在高地嘛但是呢他在哪里打麦子？他是在酒榨，酒榨一般是在比较低的地方，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呢他是在隐秘的地方为自己也为家人预备并且积蓄粮食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得属灵的粮食你的方法呢别人不一定知道，仇敌也不一定知道，因为仇敌知道早就来了，对不对？他乃是在隐秘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属灵的粮食？一方面你必须要与主有隐秘处的交通你必须要读经祷告在隐秘处的，但另外一方面呢， 你还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读圣经也读了很多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呢？因为我们还没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我们有的只是知识头脑，对不对？那还需要经过生命的对付啊，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粮食，如果我们缺少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来拯救百姓，对不对？你怎么把神的百姓从属灵的贫穷，从宗教中把它带出来？你自己需要，首先需要粮食啊。所以基甸是神要找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粮食。所以神的百姓啊，在极大的贫穷中，他们都在贫穷里面，但是有人却在那里储存粮食，在隐秘处他在那里制造粮食，换句话，他在享受神的供应。这种人是神要的器皿，所以这是十一节所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光是抱怨啊，都是属灵的贫穷，我们自己先要在隐秘处先要学习，先要操练啊，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的工作。好，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所以你知道当时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是在约亚书的橡树下，但是呢基甸不知道，现在才开始显现。所以他坐在约亚斯的橡树下，有可能是隐藏的，也许人们看不到，也许看得到，不晓得。但最少基甸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向基甸显现了，然后对他说：“大人的勇士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基甸本身的意思就是双大人的勇士，他大人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有真正的能力，你是真正的大人的勇士。本来基甸可能是名字称为大人的勇士，还没有这个实际，但现在呢，神一称他大人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呢，神同在，所以你有真正的能力。十三节蛮特别的十三节他特别说，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基甸不明白为什么神丢弃神的百姓。事实上，因为这些百姓都违背了神嘛，都对不对？都去拜偶像去了，离弃了神。所以他问的这问题很特别，很奇怪。明明应该知道了，但是很奇妙。你如果读十四节呢，神也没有回答他。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自己应该知道的。那神也很容易就把他驳回来，但神也没有回答他。但是在这里基甸看到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事情很重要吗？他知道神的同在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你知道你怎么样从宗教变成活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活泼的与你的交通，那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基甸他能为自己存留食物给家人，但他也知道他绝对不能够解决神百姓成千上万的这些百姓在饥饿中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他只能供应他的自己，但他绝对不能帮助他的弟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同在。所以当神对他讲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同在是他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不是，还不是他自己的粮食的问题， 他需要有神的同在。但神如果真的跟我们同在，那为什么百姓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很注重神的同在啊。因为如果主不同在，我们的属灵的食物、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能力呢，就要被剥夺。所以你看，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食物没有了，被仇敌拿走了，啊，属灵的生命也不长进了，对付仇敌能力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正好反映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对不对？神的百姓是落在宗教的里面，与神没有直接的接触。哦，神的百姓只守什么呢？只惧祖宗遗传。如果有主的同在呢，就能够脱离这一切的困境，就有活的信仰。所以这个是真觉的问题。主的同在啊，使人享受什么呢？基督的丰满。所以不是一个洞一个洞的了，因为一个洞一个洞，比方说你只有这么少少的一点点，就没有办法使人享。所以主的同在能够使人享受基督的丰满，能够使人真正过属灵的生活，使人在生命中成长。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外面的活动，你可以有聚会，你甚至可以有特会，你可以有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方法、各样的节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主自己有直接的接触，就一定是贫穷的。所以基甸知道主的同在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好，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所以你看，神差遣他出去，而且知道他能拯救，那是我差遣你去的。所以事实上是神现在要加能力，神要施恩典给他，神要差派他出去。十五节、十六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所以很奇妙啊！你看，就着基甸来讲，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群的那些仇敌。你看一个人呢，对这么多的人，你怎么打嘛？但很奇妙啊！有的时候你的光景是说，所有的人都反对你，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站住，但是你发觉你只把神一加进来以后啊，你就是多数了，因为别人撑下一个人了，你没看见？他你要击打米甸人，跟打一个人一样，所以不在乎人多人少，只要你站在对的地位上，你不根本就不怕仇敌的，因为当神与你同在，神加在你一加一就大于这一切了，他们就被缩小成一个人了。那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用怎么样的器皿？神的器皿有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呢，他认识自己，他谦卑，他不信靠自己。他虽然有食物，你看他别人没有食物，他有食物，他虽然有食物，但他谦卑的知道自己的渺小。所以神可以用他，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天然人太刚强了，神反而不能用我们，因为神的能力不是在刚强的人身上，那这样神得不到荣耀的，所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信心还是从仰望主来的，是在神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认识 自己。如果我们认识神，这就成为我们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